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各位，今天我们来多思想我们众圣徒要怎么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主的事情。有不少信徒他们误以为说只要他们很大声的很迫切就向神这样祈求祷告就能够摇动主的手，震动主的宝座，那神就非要给他们成就不可。那这些信徒呢，他们都有一种观念好像神很看重他们心里的迫切，所以他们祷告的那个心态也是好像要强逼神的手来做事， to force God's hand。 但是他们没有问这是不是神的旨意，还是他们自己的意思。我们常常会看见在教会有些人就这样很迫切的祷告，主啊，你医治我，你医治这个弟兄啊，主啊，停止这个战争，主啊，停止这个疫情啊。我们一直听到很多人有这样祷告了，好像他们就是一方向的一律的而这样向神祈求。那他们说那这一定是神的旨意啊，为什么呢？因为合乎自己的意识，很合乎人性的啊。那么各位，神有没有给我们人性？可神有没有给我们一些意愿？其实有。但是如果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祷告是先以我们的意识或者很合乎人性的这样来求的话，我们根本不需要读圣经。你读圣经来干什么？你的祷告跟去寺庙的人，跟佛教徒、道教徒，跟这个地上的修行的人、慈善家，因为他们的祷告、他们的呼求是差不多一样的东西。所以为什么上帝把圣经给我们？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圣民借着神得救，借着神来到他的宝座前，这位神是怎样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注意听，我们在祷告里面的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越迫切祈求的事情，我们越要懂得将结果交给神。我们越迫切祷告的事呢，我们要懂得过后更清楚地查看神是怎么应允，我们祷告之后神带领的结果是怎样，从那个地方也更清楚地知道我们继续要怎样祷告。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带着自己的欲望私欲这样来到主的面前拼命地要求。神要知道你认识他过于他要你的热忱热心。有一些人一直一生拼命要为自己身体的健康或者病得医治祷告，那他一直求，很迫切的求，但神不给他，那他还是求那到最后呢，神不给他，魔鬼就给他，然后他病就好了。哎，你说牧师你怎么知道魔鬼给他因为他好了之后他的境况更不好，得到健康的身体之后呢，走犯罪的路，爱世界的路。那有病的时候看他还在教会有谦卑一点，然后病一好了，哎，慢慢看不到在教会，然后做的很多的事，他的想法，他的很多的意念里面都人为的爱世界的爱肉体，要满足肉体的意念就出来。各位，这是很明显，因为慢慢属灵的东西我们看不到，但是久而久之就会显露出来。有些人他们祷告祈求主说，主啊，给我的事业，给我的生意要成功，我赚到钱我一定要奉献给教会各位有没有听过很多人这样祷告？要祷告，那他就赚到钱了然后你真的好好看他，他怎么用钱？他用钱满足肉体爱世界的那个不用讲，奉献呢没有看他多少的就在他多余里面这样给神。其实他得到了那个金钱绊倒他， 叫他更加的贪心，有更多的野心，更多的爱靠自己，也最后叫他对这位神的认识的误解。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都是一个魔鬼的工作来的。我们人的祷告，我们向一个属灵的上帝呼求，这是很神圣的事情。所以不要以为你的迫切你的热忱就够了，绝对不是的。神要看的是你里面的那个内容，你真认识他吗？你真爱他的圣洁，信从他的公义他的良善来呼求他吗？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呢每次讲到很属灵的东西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自己心灵里面我们跟神呼求，我们朝见神遇见，我们带着怎样的内容来到他面前的，各位千万不要忘记，圣经说在末后的时代叫很多人跌倒的事情都会来，也圣经很明明说到那不法之徒不法之人，他最后会照撒旦的运作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事，并一切沉沦的人身上所行出那不义的诡诈。那么撒旦这样做的时候，那人如果继续这样追求这些，没有认清自己里面的动机，也没有认清有上帝的旨意，也不寻求主的旨意的，圣经说神就给他们生发一个错误的心，去信从虚妄。所以很奇妙的，那神说你要吗？其实你心里面不爱真理，你心里面不是要寻求我，但是你很迫切的要祷告祈求什么东西啊？好，我就给你，让你去，任凭你。所以有生发一个错误的心，所以他的整个的信仰就越走越迷失，越走越离上帝的心意。所以今天很多所谓很基督教特会，他们就是都是为着人有能够得到健康、财富、长寿或者种种的恩赐，你们来求神给你们讲方言，给你们医病赶鬼的那个恩赐，全部给你们哦。那这样的特会，人就拼命的就向主求，根本没有认定神的主权，也不叫信徒寻求神的旨意，就是我要的，向神大声求。我跟各位说，这样的聚会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满有人的贪心、人的欲望、人的野心都在里面的。你去传销、啊、除了他们没有讲耶稣，他们也讲你有什么神，你向你的神求啊。但是每一个人去的时候的，他们那个属肉的那个心态，追求自己所要的那种私欲呢，是很明显的。当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你马上心里面要感应，要认定，这就是邪灵的工作来的。所以整个聚会里面，神让他们生发错误的心。所以我们基督徒呢，真的神用重价把我们买回来的时候，我们现在来到他面前，这是神圣的事。那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真正蒙恩且蒙主喜悦的祷告是从哪里开始的。各位注意听，蒙主喜悦的祷告呢，是从你真正的知道神是谁，我是谁，从这个地方开始的。神是全能的，我是无能的；神是全知的，我是无知的；神是圣洁的，我是不圣洁的；神是良善的，我很多时候我看我心里面的意念有邪恶的，满有人自己的动机欲望的；神是看到永恒的、长远的，我只有看到现在短暂。所以我们的祷告，或者我们众人就是一起祷告的时候呢，一定要认定，先认定，既然他是全的、全知的、良善的、永恒的，那么他的主权为第一。各位明白吗？从你怎么认识这位神，你知道的，你的祷告不是主啊我要什么，你先这样来他的面前这样祷告，你这样祷告对不对？那当然我们信心还软还小的软弱，刚刚信主，没有人教导我们，主啊我有这个问题，主啊帮助我，对，我们也这样祷告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心里面 也确知越认识这个道的时候，越认识他的属性，我们知道主啊，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能，所以主啊，你的美意是什么？要认识他的认定，他的主权为首。所以为什么圣经叫我们要时常的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要查验主的旨意的时候呢，不是从你的人性开始，反而圣经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变化，新的心借着他的道洗净的这个心，你才能够下面查验主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绝对不是我们有大声这样摇动主的手的事情。然后第二，各位一定知道蒙神喜悦的祷告，如果从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彼得约翰跟众门徒的祷告里面，我们看见蒙神喜悦的祷告呢，一定是与神他所定的那救赎的计划、救赎的旨意有关系的。为一个蒙恩的人的祷告呢，他无论向主求什么、祈求祷告，无论什么，离不开跟传福音、跟神救赎的计划有关系的事情。各位有没有发现？各位，你问你求健康来干什么？你这么想在地上这个有罪的世界活多久？活200年哦？不是嘛？你求这个真的活健康做什么？所以你很清楚知道，主啊，这个身体只是器皿，有将来我见到你，对不对？再也不朽坏。那我现在地上要完成你的使命的，你为我们为孩子祷告，很多人就每次孩子的话心肝宝贝，为他祷告，主啊让他好，为他的学业祷告，为这些祷告。你没有问过，当你问祷告这些东西的时候，跟神的救赎的计划有什么关系？所以一个真的蒙神喜悦的祷告，他从神的道知道神终极的所愿，也知道这个人类历史现在存留的那个终极的目的是什么。那现在是虚论，将来是本论，然后在这个虚论里面，我的事业啊，我的家庭也好，我的一切一切，甚至我的苦难里面，主，我向你求的那个事情呢，是真的，主啊，透过那些事情，主名得荣耀，主的福音能够广传，连我身上的苦难，我所遭遇的事情能够叫福音兴旺，我家庭所遭遇的事情能够怎样的安慰我众弟兄姐妹。各位，这些东西，各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为儿女祷告的时候呢，各位，当然有时候我们孩子呢，他们还小，他们长大的过程啊，主啊，有些人就主啊，让他成为将来长大成为牧师啊。我常常为我孩子祷告，很简单，主啊，他们现在还幼嫩，但是他们越长大，让他们经历你。可能现在对有一些东西他们很重要，朋友很重要，有些学业对他们来讲很重要，但是这些事情上让他们经历主的恩惠，也有时候有成功的，有时候有失败的道路里面，让他们经历主的帮助， 让他们长大的过程越来越明白主的旨意，也明白主的所愿，这样祷告祈求的。所以请弟兄姐妹，你无论为什么东西祷告，你的事业、你的家庭、你的儿女、你心爱的东西、你祷告的事情，那你可以祷告，请你加上跟神永恒的救赎计划有关系的事情。那这个他的主权，然后呢他最关心的事情，对不对？救赎的事。然后各位这样祷告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下面呢，有时候你需要求恩，对不对？也要求恩，因为有时候主啊，为了要完成主的使命的事情，为了要在地上能够做见证，为了要怎样的养育儿女呢？主啊，需要智慧，需要恩惠，所以向主求恩。各位明白吗？所以你所信的，跟你呼求的，你一致的时候呢，下面你的整个的生活举动选择那才会结合起来。不然你在教会好像听一个理论，但是你心里面的所愿是另外一个，那下面你生活出来的东西都是跟这个世界的人才没有两样的东西， 那你怎么结合？所以你的整个的信仰就分化，你分化的信仰是没有能力的。因为我们从神的道到我们的思想到我们的感觉到我们的呼求我们的束缚，就是一致的东西。我是整天就是我是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是知道的，我的7天24个小时是献给主的。也这样服侍主的过程当中，有些人不太理解，说哇这个牧师很热心啊，其实不是，这是理念的问题来的。你的心被主的道洗净，你在他里面，他的话在你里面，凡你所祈求所愿你的就给你们成就。那然后你心里面知道，虽然自己软弱，但是呢在每一件事情上，你的选择你的做事里面一定是结合你的祷告你的所愿，对不对？嗯，我们当中谁还没有打追加剂啊？那就讲这个啊，我不是要叫你们打他什么，我是还没有打哦，我这个月底就不可以进 shopping center 哦。那我为什么牧师到现在还没有打？你们有没有问哦？牧师不喜欢打这种毒药啊，进去身体啊，不是，没有时间打，因为一打了哈，等下病2天还是1天，然后呢，等下要预备信息，要祷告，要很多东西预备，没有办法，要找一个良辰吉日哦。能够打然后呢可以病啊。那有时候呢说主啊，那我打第一针的时候，我说主啊，我很多人都讲打了很辛苦了，我说就求你赐恩给我可以吗？那我看我的 calendar 里面没有时间，能不能给我就啊不要病了啊。那主真的成就，所以我前面2针没有说，第三针什么的主会不会给我新的经历。但是我连这样的选择里面，你会看得出的，我的祷告我的所愿是什么。所以这个叫信仰，这个信仰。所以有一些人越祷告呢，他是心意越靠近神，他的作为做法生活当中更融合他所信的。有些人是好像讲他信的是这个，好像啊，他讲的神的话很多，但是你看他的做法他的选择的时候是另外一个，他的祷告有时候呢他呼求的很多的好像不配合。所以这是人格分化，信仰跟生活分化的事情，这个是最不应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啊。所以主在这个方面求主帮助我们，那么主保守我们啊。那么有时候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因为神是全能全知的，有时在他的美意里面他所做的事情我们也真的不知道。那有时主啊，我是按着你的旨意这样祷告啊，比如说主啊，我愿意我的孩子更爱你啊，但是他就越来越不饥渴，走悖逆的路。那你的心是怎样？你的心你要安稳在神的应许里面啊，你要马上主啊，这是你许可的道路哦，求主减去这孩子不蒙恩的时光，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求主缩短他悖逆的那个时光，你要这样祷告。那主是怜悯的，但是主叫你忍耐也不一定有理由，你忍耐当中生出老练，然后生命被炼尽，这个过程当中使你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的。所以主啊，我们向主求，主啊缩短那苦难的时光，那主愿意的话主也会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千万也 不需要惧怕，是我们的主是公义良善慈爱的主，所以我们当然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呈现我们的心愿。但是绝对记得，当你越认识神的话，你的祷告呢不是单单凭着人性而已，你的祷告是越会寻求他的旨意来祷告。我们越讲下去的，我们就会明白。我们一起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呢在这个地方第四章，我们还在四章，这个时候我们都会知道彼得约翰上次我们讲到在公会面前被逼迫的事情， 那后来他们拿他们没辙啊，就恐吓他们，不准你们再讲耶稣的名，然后呢就放了他们。二十三节，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就众门徒都在，把祭司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什么向神祷告说，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你们注意哈，每一个字，因为现在要解经了哈。他们被逼迫完之后回去，就告诉众门徒有什么事情呢？哎呀，神所做的神迹奇事，也告诉他们。然后在这个当中，他们传扬耶稣是基督，五千个人悔改信主。然后呢，祭司长、长老逼迫他们，有没有？也全部都讲了，对不对？讲了之后，但是他们讲，但是这个当中，圣灵大能的能力充满彼得。哎呀，彼得就起来又做见证，放胆的为主做见证，就很奇妙，对不对？然后这个当中，犹太人当中信的越来越多。我想大家都很留意听啊，大家都听。那因为为什么？各位，现在彼得、约翰呢，他们回来不是单单就逼迫回来这样，他们要带来很重要的情报。你们要知道，在我们很迫切要祷告之前呢，很重要是你要听到什么情报。重要的是促使众圣徒一起祷告。所以我们每次说我们要迫切祷告，我们要同心合意祷告。你怎么同心合意？怎么迫切的祷告？你一定要听到神的作为啊，你要听到神在做什么。如果你看到神热心要做的事情，你的心里面才会被坚强起来。如果只是我们来来我们人来一起来搞这个东西啊，搞起来啊，你没有力量的，你们明白吗？这个是世界的人，他们从人彼此得力量，对，我们是要从神，全能的神他要做的事情知道之后，我们从那个地方得力量。所以为什么这个情报是非常重要？所以呢，有时候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呢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多，那有些人参加的时候，为什么牧师讲这么多话？好像祷告会的时候啊，各位有没有参加祷告会？各位应该要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啊，不然你们失去很大的祝福了。你看，因为今天讲到祷告会了，今天是众门徒的祷告会嘛。那祷告会你参加，我们的教会祷告会呢，有些人是为什么你们整天就是讲很多报告，然后牧师的讲解，然后很多的事情，弟兄姐妹的事也很细密的讲，我们快点跪下来祷告啦。有些人是一进到教会就是快点拿凳子要跪下来，主啊，这样一个小时，这样好像他们一定要那个激情，没有激情没有 feel、他们是很喜欢那个激情，要那个激情才满足。但是你祷告什么？大家全部主啊，这个主啊，这个那个主啊，那个你们明白吗？每一个人要的东西，求的东西都不一样。有些人有病，弟兄姐妹，我随时有病，我们为他祷告。但是怎么样祷告？主啊，医治他，快点。另外一个，主啊，他的家人很可怜，照顾他家人。另外一个，主啊，为着他的救恩祷告。到底要哪一个？这个不叫同心合意，你们明白吗？所以呢，当一个问题，一个祷告题目呈现出来的时候呢，教会的领袖一定要综合，要知道我们把事情报告出来之后呢，主的心意是什么。这个讲解之后呢，哇，大家有一个心态，一个眼光，一个判断，一起求恩的那个事情，主喜悦，主要给你们成就。各位了解，这是很重要的话。那么我们问，那需不需要大声祷告？这里说什么？他们都高声，对不对？这里很明显的说，其实也有，其实我有时候我们在我们教会的祷告会，牧师比较不喜欢的东西是，他在祷告啊，好像猫叫这样，他小小声，听不到。我要听什么？我本来要祷，这个叫公祷， 我们把事情报告之后呢，大家一起高声祷告，一起仰望主，对不对？这个叫公祷，就 congregational prayer， 这个是其实在使徒行传就是这个地方的。大家一起，那我自己要祷告，哎，就听不到那边，好像我自己太大声了呢。其实呢，为什么要祷告出来？为什么你的声音要发出来？各位，你心里面的感动啊，是一定要说出来的，你们知道吗？你们心里面，神给我们心灵，也给我们肉身，我们心里面的感动，就是得感动之后，我们说出来，我们说出来之后，自己听到，心里面更得力量，也叫旁边的人也得力量。所以呢，公祷其实呢，大概也不是太大声，但是也要够大声，叫旁边的人起码也听到你的祷告，你也听到他的祷告，然后大家一起同心合意高声呼求神的那个事情。那所以旁边的人的祷告也会激励你，你的祷告也会激励旁边的人。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了解，这是其实我们遵照圣经的话做就对的。有时候我们是好像体恤自己，有时候各位，我们信仰的东西啊，我们体恤自己的习惯，自己的常常做法，我们没有问。那有时候一感觉有点不对的时候，你问，其实圣经里面有原则也告诉我们。所以有时候这样要祷告不祷告，还是小小声这样祷告的时候呢，好像每一个人其实有感动的，有火的火都灭掉了，不知道到底为这个弟兄为那个事情祷告重要不重要，对不对？所以呢，要讲，但是呢，也很清楚的，我再讲一遍，不是只有大声，在大声之前，最重要是什么？同心合一的祷告。所以祷告会里面的报告，祷告会里面的解释，那叫众圣徒同感一灵，这是最重要。那你看他们怎么祷告？他们大声向神祷告说：“主啊！”这一句话出来了啊。其实中文圣经翻译不好，这个经文。英文圣经把原文就讲 Sovereign Lord， Sovereign Lord， 应该要翻译成主宰一切的主，要这样翻译才对的哈。主宰一切的那位统治者，统治主，你有一切的权柄，没有人能够挑战你要做的事，没有人能挑战你的权柄。各位要这样祷告。所以呢，他们一呼求主的时候呢，他们对神的认识那很清楚显明出来，他是那位从起初到末了掌权一切的，他不是只有统治一件的事情，每一件事情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这位主呢，在整个历史里面做工。那我们有时候呢，只有在历史的中间，或者我们遇到一件事情，我们就关注那件事，然后我们祷告。但是如果一个人呢，对神的认识呢清晰，然后也知道神在圣经里面一来所做的事情，他的祷告很有根基，他对神要做的、曾经做的、现在做的、将要做的，然后现在来看现在发生的事，那很清楚。所以主宰一切的主，所以这样的祷告，那然后呢马上说什么？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这个不是多余的话了但是你也不用每次就是一定要这句话，你是造天地海，不用。这个要讲的意思就是认定他是创造者，他是创造一切的主，一句话讲可能众圣徒祷告了很多，对不对？但是这句话，然后第二句，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所以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刚才说的上帝啊，你是创造者，现在讲的是什么？你是预言者，你是早就启示了，透过我们的列祖大卫启示的。启示什么呢？26节这里说什么？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虚谋，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26节，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 并主的受膏者，主的受膏者就是基督了，对不对？各位，原来万有都是上帝所造的，他是绝对的统治者。但是呢，无知的人，堕落的人呢，何等的骄傲！他们以为人的权柄了不得啊，那就是，所以这里说到什么？臣宰君王，对不对？这个就是人的权柄。我们很容易看，哇，总统，对不对？我们都好像屈服在这样的权柄之下，好像是这样。所以呢，有时候你眼睛不看神，你就怕人啊，就是这个意思了哈。然后这里说什么？人结合，世人团结起来抵挡神。所以这里有万民万邦，他们都怎样联合起来在一起。各位，我不知道你们看这个这处经文，其实这个是诗篇一二章一跟二节的经文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次讲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的战争这是什么战争哦？很多人误解属灵的战争不是你晚上做噩梦跟你跟魔鬼打架啊，不是那种东西。属灵的战争是这个经文，我们现在活在的这个地上，这个地上的风俗文化、意识形态、价值理念，这一切的一切是没有神。这个世界里面的权柄是神定的，但是人不是因这些权柄来敬畏他，乃是以这些权柄来抵挡他。所以我们都活在这样的大环境里面，所以我们有时候没有感觉到，好像大家都是很礼貌，这个社会很优雅，尊敬彼此。但是如果你深入人心，人无神的思想，但是你是有神的思想。一般人你跟他们说人本的思想，人为主，都是人定的这个世界。但是你呢，心里面是什么？这是神定的，一切都是在神的主权里面发生。所以这个两者之间的一个交战，这个交战呢，你有的时候你都懂了，具备要穿上全副军装，对不对？你要随时多方祷告，因为你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战争。有时候，我们如果越来越懂圣经的道啊，越来越通达明白之后，我们马上就感觉到，我们读报纸。新闻里面讲的很多的话，对不对？这个世人讲的和平跟神所讲的和平，这世人在一起的时候呢， 他们讲哦，我们不要战争哦，我们要和平。但是他们的和平是不是来要听从主？不是。这个世人讲的哦，我们要 coexist， 我们要懂得尊重彼此，我们要宗教合一，对不对？我们尊重彼此是需要，但是尊重彼此跟宗教合一又不一样，你们要明白这个东西。所以呢，每个宗教在一起握手，哇，这是最美的图画的。你就是 coexist， 你就是被魔鬼欺骗，你能明白吗？那这个盐水跟淡水怎么能够合？所以你要清楚知道，我们要尊重人，我们尊重，我们要爱人的生命，但是我们绝对不是宗教合一、信仰不合一的。这个你们明白吗？所以在这些世界带来的很多的理念。甚至世人给我们的哦，我们都是做好的，每个宗教我们都要帮助穷人，我们都要提倡黑人的权利 Black Lives Matter， 然后慢慢就我们同性恋也要真的要接纳他们，我们接受他们，但是呢不代表我们不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这些很微妙的慢慢渗透整个社会，整个下一代的年轻人的这些的理念、想法、宣传、propaganda 这些东西呢，是一直在这个社会、在这个世界越来越多。这个就是这句话的成就。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世上的臣宰、君王，他们一起聚集，其实他们是抵挡圣者、抵挡基督的。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如果对这个东西不太理解的话，那我们慢慢就是过着妥协的信仰，慢慢与世界、教会与世界没有分隔了。你们要知道啊，有时候邪恶啊，不是单单只有战争的，邪恶也包括掳掠人的思想。我们都在这个西方的这个文化价值观里面长大， 很多西方的 propaganda， 你们看这个西方的新闻啊，什么东西啦，灌输我们的理念，我们的价值，什么是人权，什么是自由，这些。所以我们真明白启示录的话，我们知道那敌基督最后是一定汇集世界的君王，然后抵挡受膏者的。总之我们要知道世界啊，不要被世界的善而欺骗，也不要因世界的恶太过心怀不平，因为神也在掌权。所以呢，你下面会看到的啊，然后下面说什么？第二十七节，二十七节呢，现在讲到什么？前面讲到神是创造者，然后神已经预言了哈，世人都会抵挡。然后第二十七节，现在确认，现在马上当下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就是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君王总督比拉多，外邦犹太人，这些其实他们聚集在一起，其实要讲的就是全世界了，外邦人跟犹太人全部嘛，他们的领袖，对不对？一起聚集，然后现在要什么？他们好像怎样？其实当我们每次看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马上我们对圣经有系统性的认识的时候，马上想到创世纪是怎样。哦，挪亚时代，哦，每个人都是罪大恶极，对不对？那个时候终日所想的都是恶，每个人都一样的，没有上帝的，没有义人，除了挪亚一家。巴别塔时代，全部的人，我们来建城建塔，塔顶通天。各位有没有发现都是在一起谋算虚妄？他们在一起做什么？敌基督了，以全世界的力量来抵挡基督和他的真理。但是可以胜过吗？不但不能胜过，而且什么？二十八节讲 一句很重要的话，他们是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各位，这句话就很难了，对不对？但是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神早就知道，这也在他的预定之中。所以刚才我讲什么？神是创造者，第二是什么？神是启示者，对不对？然后神也是怎样？定义者，他已经预定的，都是他在背后导演一切，决定一切。那现在人就很觉得很奇怪，那难道神叫人变成坏的然后来抵挡他？我们就矛盾就在这个地方了。尤其我们每次看到神的预定这句话就出现了，当我们讲到预定的时候呢，一定要明白在人的邪恶的事情上，神的预定不是说他是主动者，他不是主动的促使者来促使人作恶，但是他是被动的主动者。你们要理解这句话，被动的主动者就是有些人呢，他们要作恶的时候呢，神阻挡，所以这样的人不能作恶。也有些人要作恶的时候呢，神不阻挡，神让，神约束一点，但是还是让他做，还是让他做，然后任由他来成就他已经要定义的事。所以神从来没有把一个哇诚心向善的人，然后把他改，然后叫他去作恶。各位一定要明白这句话，这人本身是恶，要作恶是神要不要约束他。神约束这个人，那他本来要杀人的杀不到，自己会改变主意还是什么，这是神的约束。这个人神约束他一点点，他就杀一个人。这个人神不要约束他，让他你要作恶，他就跑去杀十个人。你们了解吗？这个道理，所以其实一切我圣经讲在神的预定里面，不是神主动开启那个恶的那个事情，但是被动的一个主动者，神在神一切的安排决定之下，上帝许可不许可。那为什么神要这样做？第一，要显出世人的邪恶和愚昧， 人是邪恶的，主动犯罪的都是人，愚昧的还以为他做的能够抵挡神，绝对不能，对不对？第二要显出什么？显出神的良善和智慧。约瑟的兄弟要害约瑟，对不对？上帝把这个恶转成善，成就更美好的事情，对。所以呢，我们会理解在神，所以我们不要怕理解或者讲神的预定的事情。如果你的神不是掌控万有的，你今天真的要怕，你们明白吗？就神是良善的，他也是掌权万有的。你人能够无论做什么决定什么，不在神的决定以外的事情啊。所以连这个战争、这个瘟疫还是什么发生的事情，绝对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这个应该是我们对神的一个神学理念才对的啊。如果这个东西都弄不好的话呢，就是你这，换句话说，你是活在迷茫中啊。你看什么都是偶然的哦，偶然发生，偶然不发生。神在背后啊，这样 four arms 啊，然后哦发生了哦 ，OK OK， 来补救补救一下。那你的神是这样的话呢，就是没有能力的神，你怎么能够有平安？我的神是预定一切，包括那杀他儿子的啊，那些人的作为都在神的预定之下啊所发生的事。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呢？我再讲一遍啊，把人的愚昧跟邪恶显出来，把神的智慧良善显出来，结果呢，叫我们不把依靠、信心、盼望放在人，乃是放在主。人无论多厉害，也不能拯救我们。所以这个战争一直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这个战争一直讲的就是，你看这些西方国家、这些欧盟、这些美国，那怎么能够，你战争来的时候呢，他们袖手旁观，就是这样的。所以人都是这样，其实一个 message 一直出来的，重复在一个这三个礼拜一直出来的，就是那个乌克兰的总统一直呱呱叫，然后美军在那边要帮不帮，要帮不帮，你看那个样子就是，哎呀，怎么能够靠人呢？对不对？就是给世人，有些人就很敏锐的眼光明白了，对圣经的话，这真是圣经的话，我们只能靠主，有些人是就主。搅在那个政治里面，谁对谁错，那这个地方呢就不对了。好，我们各位，所以呢我们再简单的讲哈，就是我们什么祷告是蒙神垂听的啊，简单说，第一，你认定神的主权啊，认定都是他许可他带领的，包括那个苦难，那只有他能够把你拯救出来啊。那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很清楚知道啊，他是掌控万有的，掌管万有的，他也是预定一切的。这里我们很清楚知道之后呢，我们的祷告就是单一的靠主，不会一边祷告靠主，一边靠医生，一边靠主靠有一些能够帮助我们的人。其实我们的祷告呢，什么时候能够达到宝座，其实我们自己知道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好像我们身体有病，我们叫众人为我们祷告，有时候我们应该要这样做的，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是我们的心呢，是越祷告之后呢，应该是越放下我们对人的依靠的。我们就把医生的手交给主，交给主，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那主如果叫我活下来，那主使用，主负责，这样的人是最平安的。所以我们每次祷告，主啊，对，主宰一切，主宰我的身体，主宰我的家庭的主，你的心灵对他的认识，你向他发出的那个呼求才会正确的那达到宝座的，跟只有就是在人的层面的这样的祷告的力量都不一样的其实很多见证但是没有办法一一的说明但是这些。是我们这个聚会呢，我尽量就一个小时，我尽量把那个原则讲那我们自己有很多的呼求，对不对？那从今天开始呢，不要带着自己的意思来，那你呼求他是主的话，那你寻求他的意思， 我再讲一遍，你越迫切祷告的事情，你越要怎样把结果交给主。那然后大家都对神有正确的认识了，对不对？那门徒们你看 他们的祷告很清楚，现在他们向主有三个祈求，注意听，三个祈求。二十九节，他们怎样祷告？他们就是祭司长长老，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其实这句话里面呢，就三个呼求，向神三个祈求，全能的主三个祈求。第一是什么？神啊，求你鉴察他们的恐吓。他们并没有说主啊，求你审判他们的恐吓，没有这样讲。那说鉴察，鉴察。所以呢，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不要让他们的恐吓得逞，不要让他们的恐吓伤害到教会。那求主鉴察，鉴察也有看的意思哦，就是说主啊，难道主看不到吗？主当然看到嘛，但是主你看哦，一次又一次，你记得哦，因为现在呢，他们一次这样逼迫，等下两次、三次，他们罪恶满盈，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基督徒不是就主啊，求你审判，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有限，知道的有限。有些人向我们作恶的时候呢，神没有马上刑罚他们，也是有理由，也他们的罪恶还没有满盈。所以我们的意思是主啊，现在马上干掉他们，我们的心是这样，对。但是呢，很明白主的道的，主你鉴察，在你最美好的时间，你知道的啊，这样不应该有的，这叫阻挡，你完全挪掉哈。所以呢，这是完全很顺服神的主权的意思，所以求主鉴察。第二呢，说什么？求主叫你的仆人放胆讲你的道。各位注意听这个，换句话，这句话是什么？门徒使徒刚刚受到什么威胁？已经受到禁令，你们不准再讲耶稣的名，对不对？所以现在他们的祷告是怎样？不但是要讲，求主给我们放胆传讲。换句话说，不要受公会的禁令阻挡，不要受那些阻挡。在此呢，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有时候在上掌权所指定的教会要清楚问到底听不听，这是很重要的。教会到底要听不听？如果对你的信仰、对福音的广传是有非常关键的事情，教会的领袖要经过祷告，然后给出上帝的心意，叫同工会众同心，然后放胆跟从主，这是很重要的。有时教会领袖呢，在很难的议题上就是没有出来，教会领袖很难的议题上没有出来说话啊，然后呢，就是让大家自己这样啊，你看我，我看你，我们看彼此，那这样是不对的啊。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说，好像这样的疫情是真的试验我教会来的，试验教会的领袖层。有很多的教会呢，那个挣扎的地方是到底开不开，要不要把人邀请来教会，这些其实我们的国家还没有这样严谨，然后有些国家真的是封锁很多很多个月这样的东西。但我跟各位说，这个是你要知道，在上有权柄的人讲一句话的时候，或者说不鼓励，我们很不鼓励你们相聚，不鼓励你们，好像这些是有力量的，因为我们人本来就是胆怯的，人性本来是胆怯的。所以如果领袖拥有神的话的人没有在这个地方给出很重要的指示，做出很重要的关键的抉择的话呢，那有些人想这个，有些人怕那个，有些人担心这个东西，这一定会分裂，很多事情是会这样发生的。所以我们要理解，从这个使徒行传，我们读的时候马上会知道，刚刚受到禁令不可以传，主啊，求你叫我们放胆能够传讲你的道，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不一样的？所以那我们是人，所以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胆量才会来， 一起祷告的圣灵赐下恩膏能力嘛，所以反而应该要认定方向一起求恩的。那没有认定方向，没有同心合一的，就是四分五裂的，这是你们会看。然后呢，第三是什么？第三说 求神伸出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基督的名那行出来。那这句话也反射了我们基督教的精神，使徒们求的不是破坏性的神迹，你们还记得吗？有一次彼得约翰跟着主的时候呢，去到那个撒玛利亚城，他们不受接待嘛，彼得跟主说，主啊，要不要我们祷告上帝降火下来烧灭他们。哇，主马上就责备他，对不对？其实呢，现在是什么？我们被逼迫，但是我们不是求主啊你来破坏他们，我们求的是怜悯，我们求的不是破坏性的神降火的神迹，我们求的是什么？怜悯的神迹。即便众人 在阻挡，求主奉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神迹奇事，让他们看到之后有觉悟，能够回转归向你。所以这是一个怜悯众人的心。我们基督徒真的，我再说一次，不要因恶人心怀不平，我们心里不要被恶胜过，那要以善胜恶，对不对？圣经是这样讲。所以呢，人向你作恶的时候呢，你体会主的心肠，那体会现在门徒们他们得的那个心，求主怜悯，使他们觉悟明白。你这样祷告你的祷告一定蒙应允的各位。所以呢，他们祷告之后三个结果出现，我快快讲。第一个结果什么？聚会的地方大震动，这是环境的证据，有这样的奇事，上帝甚至行出来。当时候嘛，圣经还没有完全的启示完的时候呢，神就常常用这样很感悟性的、很实际性的这样的事情，出现，好像来告诉他们神与你们同在，神的恩手，就是开始动工了，所以地大震动的意思，环境的一个证据。第二是什么？他们再次什么祷告完了，地大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这第二，圣灵充满出现了。所以彼得之前圣灵充满起来讲到，现在祷告完之后就圣灵充满，什么意思？是不是又就在一起讲方言？不是，这里没有这样讲。这里讲的他们都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其实讲的是一个内在的证据，他们每一个人就是起来明白主的旨意，心里坚定，充满信心。其实是里面的圣灵充满，是人信了神的道，明白神的旨意，坚定心里的力量来的。你们明白吗？是这个叫圣灵充满。然后第三是什么？他们放胆讲论神的道，这个是他们生活的证据。所以起来随走随传，就开始传基督。所以呢，我们参加聚会完之后呢，弟兄姐妹，你怎么知道你这个聚会里面圣灵充满？你离开这个地方之后呢，你的心灵里面有坚固，就是看到人的时候能放胆讲神的道，或者说做见证传福音，或者怎样 很自然的，很不由自主的能够这样做的，你就知道你是刚刚被圣灵充满的，那如果只是听知识，你一回到现实情况的时候呢，你马上心就胆怯。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明证，你能够确认的。所以我们教会也是每次我看这几个月，那弟兄姐妹，我也从来没有叫你们邀请人嘛，你们自己祷告，自己做见证，自己蒙恩之后把周围的人带到教会来听到，这是很奇妙的圣灵的工作的。所以我们是看这个东西的时候知道这是主做的，不是我天天逼你们，你们去打电话，找人来，不是这个东西，这是教会的很多的一些做法，现在是其实不合乎上帝讲的那个神威的，这些是圣灵的工作呢，就带来教会真正的复兴。最后呢，我们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这样的事是不是我们，那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们每次就问了，那是不是每次这样的神迹奇事发生，是不是 一定要有神迹奇事发生，人才能够信主呢？哦，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教会啊，好几百年就是一直在争议的事情啊，到底是神迹持续论、神迹静止论啊 ，cessationism or non-cessation， 神迹还有没有？很多灵恩派弟兄姐妹说，上帝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一样的。他在使徒行传行神迹，今天也行神迹，这样的我每次这样讲嘛。然后是不是一定要有神迹才有人信？因为他们每次看使徒行传的都是很多人信主之前都是有神迹的，这个事情发生了，很多人信主都是前面有瘸腿的站起来的走路。所以我们在 这个方面呢，我给各位几个眼光哈。有些人说我们神迹要天天发生的哈，这个是绝对错的。神迹奇事本身那个定义就是不正常的事，奇怪的事嘛，哈。所以呢，神没有理由创造自然界，然后现在凡自然界来做工。神不是自相矛盾的神，就是因为先要明白。然后第二呢，我们一定要明白，在使徒时代，主耶稣和使徒时代是特别的时代。虽然神昨日、今日、永远都一样，但是神有他的计划，也是有他的次序，他是有计划有次序的上帝。使徒行传所行的神迹呢，使徒行的神迹是在上帝给使徒的特权里面行出来的，但是神并没有把使徒权给历史历代的信徒，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一定明白，不是就像我们使徒行传这样每次要呼风唤雨这样做然后人才能够信的。这个神迹都是要围绕证实在使徒身上他们做这样的事，要证实他们所传的基督是真实的。因为当时候这基督教呢是好像一个民间宗教，刚刚不懂从哪来，有些人传拿撒勒耶稣，如果没有这样的事情，哦，这个信仰这个宗教怎么能够在遍地能够这样延伸发生？所以呢，神是在那个时候许可的。那使徒要写圣经，凡人写的圣经能够读2000年、人为什么会传下去？因为真的亲眼看见神在使徒身上所做的。所以使徒的特权你们一定要明白。第三呢，在使徒行传你们读的时候你会知道，不是神迹使人信，神迹只是把人带到使徒面前，是使徒讲的福音的信息叫人信。神迹不能重生人，只有福音才能重生人，这是第三很重要的一个。然后最后呢，跟着神的这本圣经已经启示完，教会历史也走了这1000-2000年，超自然的神迹要减少，但是读了这本、信了这本圣经的话，而经历的那个生命的见证是要多起来，你们了解吗？所以超自然的神迹要削弱，生命见证要多起来。所以教会呢是有很多的见证，对不对？那见证分享的时候呢，所以特别有时候，所以我鼓励大家，各位有时来小组一定要参与小组，就 小组里面大家确认神在我们身上每个人身上的作为，就生命见证要多起来。生命见证多起来的时候呢，然后呢也不要留在见证内，从见证要带人带到神的道面前来听神的道，因为 这才是重点。所以神迹奇事呢应该是多半改为人信了神的道的生命见证。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当然有些人跟牧师的一些看法是不一样，但是我们继续揣摩，我们自己看有神的话呢要很系统性的查考，细密的查考，然后呢也教会历史看一下，然后注意有些假造神迹的这些东西呢，其实你反而会发现这是更阻挡上帝的工作。那主现在用他的道感动我们的心，使徒们讲的福音跟我们今天也讲的福音这个一样，所以讲道的时候的全能讲道 这超自然的事情是在讲道当中人心里面受的感动发生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讲超自然超自然，不要一直看好像、啊、变魔术这样、哦、不是变魔术，这样是人的心改变的，人重生的神迹的，其实才是真正圣经今天一直要强调的事情、哦、愿主祝福大家。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许多的话、跟往常一样来劝导我们众人，你的仆人也遵照你的意思，按着你的感动，你所赐的指示来传讲。求主在众人心中做工，也使众人有通达的心能够明白，也特别给我们有一个能够看见神为的眼睛，就当世人一直被环境情况来受诱惑影响的时候，当很多人的祷告都是出自自己的人性或者自己的意识的时候，求主再次使我们明白，让我们认识你，认识你的主权，寻求你的旨意、来祷告。因为主应许当我们奉你的名祷告的，主都要给我们成就，叫我们的喜乐得以满足。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